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十九章的第四节。昨天我们读到这个死亡的障碍，那么我们读到的是他的第五段，今天我们要从他的第六段接着来读。他说：“唯有你决心献身于不朽之境，就是上主的境界。”那么他说：“上主才能借着你的接纳而赐你由腐朽中脱身的能力。”这个腐朽就是指死亡。那么他说呢，让你亲眼目睹最难的事却最先完成了，这也为你示范了奇迹课程的第一条基本原则。但这个基本原则你已经很熟悉了，就是在正文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条，讲这个奇迹没有难易之分，或者说其实就是指宽恕没有难易之分。好，那么他在讲什么呢？最难的事却最先完成了。其实他并不是最先完成，而是说没有先后，是所有的事情都一起完成了。那个最难的事就是他所说的由腐朽中脱身，就从死亡中解脱出来，或者说去穿越或者超越死亡。因为在我们来看，死亡似乎是一个非常阴暗的障碍，可能也是那个最难通过的障碍。好，那但实际上就像他讲的，所有的宽恕都是在宽恕小我，都是在穿越小我。所以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比另外一个事情更难宽恕。那你也可以说，所有的宽恕其实都需要去面对死亡，因为死亡是小我的最核心部位，这是我们昨天有讲到的。所以如果说你逃避死亡的话，不去面对这个课题的话，这个宽恕就没有真的做到。好，那么下面的第七段，他说怕死的人通常都觉察不出来自己其实是在高声召唤的死亡。所以就像昨天所讲到的，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害怕死亡，但是我们的底下其实是紧紧抓住死亡不放的。我们觉得死亡有一股很特殊的魅力存在。那么他说我们是要请求死亡将我们由天人交流之中救拔出来。那这个可以直接对应到练习手册163课的第一段，你会在他的最后一句话读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形容。我们把死亡供奉为那个伟大的拯救者，把我们拯救出来。那这个地方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完全错乱了，我们把死亡供奉为我们的拯救者，怎么会是这样？那想一想我们昨天讲到的，首先他所说的死亡不是指身体的死亡，是指灵性的死亡，其实就是在讲分裂。那只有透过分裂呢，我们的自我以及我们的小我乃至于我们眼前这个世界才能够存在。所以如果说我彻底的放掉了那个死亡之念，也就是分裂之念之后呢，其实你在这个世界所建构起来的一切的意义跟价值都会瞬间灰飞烟灭。这是对小我来说非常恐怖而且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内在才会紧紧的抓住死亡，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继续待下去。好，那下面第五句呢，他说你对死亡的暗恋成了平安必须越过的障碍。这个障碍看起来非常严重，因为谈到死亡，他说小我所有的秘密，所有怪诞的欺骗伎俩，所有病态的观念，所有离奇的幻想都藏身于此，也可以说小我的一切都藏身于此，都是从死亡中衍生出来。当然你也可以说小我的一切其实都是从分裂中衍生出来的。那么分裂呢，它到底是什么内涵呢？它内涵其实是灵性的死亡，因为你已经离开了上主，离开你的灵性生命的源头了。好，那下面第八段呢，他说小我把上主之子置于这个病态世界阴暗的一角，然后下达屠杀令，以腐朽的身体来证明上主在小我的大能前是束手无策的，没有办法抵制小我屠杀的阴谋，也保护不了上主所创造的生命。这个死亡在小我眼中看来那个意义是这个样子。那甚至我们拿这个东西去指责天父，怪罪天父，说他不保护我们。那他说我的弟兄天父之子，这纯是一场死亡之梦而已。那么这边呢，会可以跟练习手册167课的内容呢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其实167课呢，它一个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告诉你说死亡只是一个梦境，它只是一个死亡之梦。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去对抗死亡， 而是要从这个梦中小我的梦中醒来。那你逐渐从这个梦中苏醒之后，这个死亡的意念、死亡的阴影在你心头就会逐渐的淡去，那你才会真正领略到什么叫做超越死亡。好，这个超越死亡当然指的并不是超越身体的死亡，而身体本来就没有活过，或者说它本来就终有一死。好，那超越死亡指的是灵性的一个重生，好，灵性生命的重生。好，那下面第十段呢，第四句开始，他说：“凡是上主赐你的礼物，即使葬在襁褓之中，必然已和上主与你进行全面的交流了。”好，那这意思是说，葬在襁褓之中了，意思就是说，你的灵性才刚刚萌芽而已，但即使是才刚萌芽呢，这个上主赐你的礼物，他所谓全面的交流，意思就是说，上主赐你的礼物都是完整的，都是完全的，上主不会给你什么东西给一半。好，那么跳一句呢，他说生命的奇迹与年岁无关，虽然生在时空领域之内，却养在永恒之境。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奇迹客人所说的这个奇迹，指的是圣灵的之见，圣灵的眼光。好，那么他是在时空领域之中，因为奇迹是要来帮助你的。好，那么但是他却养在永恒之境，就是说他是出自于上主，是从上主那里衍生出来的，那你能够顺着他回到上主那里去。那么他说，仰望这个婴儿吧，你给弟兄的宽恕为他提供了一处安息之地。好，一样这个婴儿指的是你刚萌芽的那个灵性。好，那么他说他会显示给你上主的旨意，这是伯利恒的圣婴重生之处。好，那这个伯利恒呢，是在现今的巴勒斯坦，不是巴基斯坦，是巴勒斯坦。那它是传说中耶稣诞生的一个地方，那么当然这就是一个传说了。那么但这个地方每年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游客，他们到那个地方要去参拜，那边有一座教堂，很著名的教堂，那里面有一个神龛，神龛底下有一个银色的圆盘吧，然后那个圆盘就是让你指帮助你指出说耶稣当初诞生的那个点在哪里。对，我讲的这么清楚因为我去过。不过他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伯利恒的圣婴呢，指的是你内在的那个灵性，刚萌芽的那个灵性，刚刚要苏醒的那个灵性，它象征的是这个。当然不是指肉体的那个2000多年前存在过的那个耶稣的那个肉身。好，那么他说谁收容了他，就表示已经跟随了他，那不是十字架之路，而是迈向复活及生命的旅程。那这边十字架就是象征的死亡。好，那么他说呢，第十一段，每当你快要被某些事物激出恐惧的时候，请记住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小我已经把身体当作是恐惧的象征，或者是罪与死亡的标志的。好，所以我们前面在第二个障碍又重新学到了一次，就是身体是不具任何意义的，它是中性的。但是我们把罪啊，把死亡啊，把恐惧啊投射在身体上，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个有形有相的世界会引起我们内在的恐惧，但这个恐惧其实纯粹是我们的内在衍生出来的，那投射给身体的。好，那下面的第五句开始呢，他说万物的表层意义是如此的变幻莫测，因此不要妄加评断，不要忘记上主已经在你里面赐下了一位神圣的导师，作为你判断的终极资料库。但这个神圣的导师就是指圣灵。那么资料库就是你可以跟他去提取嘛，就是你可以跟他连接，然后最重要的是放下判断，让圣灵来为你判断。好，那么他底下有一段简短的导词，他说请将此事由我的手中拿走，帮助我看清他的真相，并为我判断，愿我不再把它看成罪与死亡的标志，也不将它用于毁灭之徒。那这就是让我不要再把罪跟死亡投射到这具身体的上面。那这个是你要下愿心去宽恕的地方。那么他说呢，请教我如何使它不再成为平安的障碍，而让你为我发挥其用， 迎接平安的来临。OK， 那这个发挥其用，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为圣灵所用，好，那成为宽恕的一个学习的工具或者学习的教具。那对我来说，其实身体引发我的所有的不舒服，那甚至是引发了那个死亡之念，其实到现在我就是用很单纯的方式去看它，就它其实就是一个宽恕的提醒。除了提醒你宽恕之外，身体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那当这个用途已尽之后呢，它真的就是完全的不具任何意义，也行将消失。